瑞达里欧说过，实现人生愿望有五步流程：一、有明确的目标；二、找到阻碍你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并不容忍问题；三、准确诊断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四、规划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五、做一切必要的事来践行这些方案，实现成果。你好，欢迎收听景气周报。想提升经济敏感度，抓住更多投资机会的小伙伴，赠送你15天景气 VIP， 在公众号景气独裁回复电台免费领取。一起来听听本周的内容吧。第一条解读，来听一听本周大事件。这周宏观数据和大宗商品成了市场讨论比较多的主题，咱们一起来看看吧。宏观上，中美通胀冰火两重天，美国方面通胀异常火热，周三美国公布了三月 CPI 数据，同比增长 3.5%， 又超预期了，而且还是加速增长，其中房价和能源的上涨成了主要罪魁祸首。中国则是截然相反，物价冷冰冰，没达到预期。具体来看，节后旅游机票价格大幅下降成了这次 CPI 表现一般的直接原因，而鲜菜、鲜果、猪肉等食品价格不高，也是疑难杂症，拖累了通胀表现。大宗商品上涨的热情无法挡住，这周因为地缘政治不稳定等原因，黄金白银的价格一路狂飙。截止昨天，金价从月初的每克530元涨到了每克约570元，白银也从每克 5.8 元涨到了每克 6.8 元。另外，欧佩克加减产推高了原油价格，而铜、铝等金属也因为全球工业重回扩张，需求增加而价格上涨。这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美国的通胀压力还是挺大的，六月大概率是不太可能降息了，但市场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数据出来后，除了美元指数强势上涨外，美股反应并不大，黄金跌了一下又反弹了。国内方面，虽然这次的通胀数据表现一般，但接下来情况会好很多。不仅猪肉价格已经有了上涨的趋势，三大工程开工也能带动产业链。理财上，大家不用过度关注短期涨跌，按照预设的比例，定期再平衡金额池中股票、黄金的家庭配置就行。投资上，可以继续关注以旧换新等政策，看看对内需的拉动作用。第二条解读，来听一听三月进出口数据。昨天三月外贸数据出炉，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同比增速双双转负，低于市场预期。这意味着什么呢？三月份数据不好看，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去年同期疫情消退后，集中出口导致基数抬升，把今年三月的同比增速带了下来；二是春节前订单迎来小高峰，透支了部分需求。整个一季度的出口额并不差，同比增速好于去年四季度。分区域看，一季度我们对主要国家的出口额同比降幅有所收窄。美国因为年初经济偏强，制造业景气回升，带来一波需求。而我们对东盟出口增速达到 4.1%， 显著好于去年四季度，可能和 RCEP 协议生效对贸易产生促进效应有关。分商品看，三月金额同比表现最好的是船舶、汽车、集成电路，特别是汽车继续强势，同比增速比前两个月还快，高于整体出口水平。进口上，三月进口额同比为负，主要是地产低迷、消费不旺对进口需求有所拖累。这有什么影响呢？目前世界贸易有回暖的趋势，全球制造业 PMI 时隔16个月之后重新回到荣枯线上方，出口增长动能还在，但咱们的优势项目也面临不确定性，特别是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抬头之势，针对新能源车，以 Tim 为首的跨境电商都有不利的声音，指望出口大幅拉动经济也不太现实。接下来咱们还是多多关注国内，等待稳增长政策的发力，特别是三大工程全面推进，内需能否改善。第三条解读，来听一听城市年轻力。最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城市间就会爆发一场抢人大战，为了吸引人才各出奇招，但这也让一些人在选择城市时出现了用脚投票的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呢？放宽落户政策，提供各种补贴优惠等，是各大城市吸引年轻人的方法，但选择一个长期生活的城市并不能只看这些，还有更多需要考虑的方面。首先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业难易度，目前来看，工资更高的一线城市仍然是很多年轻人的首要选择，但大城市也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高消费下存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生活压力也挺大。 所以这几年也有更多人选择安逸的城市，比如以熊猫和茶馆出名的成都，有茶颜悦色和香辣美食的长沙等等，都是热门选项。其次是衣食行的便利程度，下班以后约上好朋友家人去逛逛商场，看看电影，打卡网红店等，是很多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多姿多彩的文娱生活也是很多年轻人选择城市时会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所以我们在选择城市时不能只看当地优惠政策，还要多考虑一下生活环境、收入水平和生活压力等因素再做决定。毕竟这一次的城市选择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就奠定了未来的人生轨迹，就业、定居、成家、养娃、养老等等。也有机构给一些比较受年轻人欢迎的城市排了排名，如果你正纠结于城市，可以参考一下哦。来看其他值得关心的事儿，一个重磅文件来了。昨天国务院发布针对资本市场的意见，共九个部分，被称为国九条，包括提高新股发行标准、强化退市、淡化壳资源价值、对公司进行分红监管、出台欺诈赔偿办法等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文件发行的时间点，此前两次国九条分别在04年和14年出台，一年后便是两轮牛市的开端。一季度社融数据出炉，昨天央行公布了一季度金融数据，因为去年高基数的原因，今年表现一般，其中社融累计增加了1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 1.6 万亿，人民币贷款增加9万亿元，比同期少增 1.6 万亿，说明居民和个人的借钱意愿没有去年强了。不过国家也在用各种方法刺激经济，比如以旧换新的政策推进，政府债券也会在二季度迎来大密度发行。抖音购物卡是诈骗，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诈骗方式，犯罪分子通过邮寄等方式向大家赠送抖音购物卡，并且诱导大家扫描二维码，但实际上抖音官方从来没有发布过类似的购物卡，这都是用来骗取个人信息的诈骗行为。一旦扫描二维码，个人信息就会被窃取，或是手机中被安装木马程序，大家一定要警惕起来，小心被骗。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一起讨论了本周大事件，然后带你了解了进出口数据，最后和你聊了聊年轻人爱去的城市。感谢收听简七周报，喜欢本期内容的话，欢迎分享给朋友免费收听，推荐一篇精选的晚上聊财经，200年历史告诉你人生发财全靠它，涛动周期论，欢迎点击文字区链接收看。周末愉快，周一见哦。